这几天在各位当中发现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对于得救还不是很清楚，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百只羊若是失了一只，那个牧人都应该把99只放下来去找那一只羊。所以今天早晨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缘故，我今天早晨没有法子不能不离开我们的大纲，我另外要讲一点纪要的真理，虽然纪要，可是我相信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你虽然已经得救了，你还是不是很清楚到底得救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希望借着今天早晨的信息，你能清清楚楚知道什么叫做得救，同时你自己也能检省猜想到底有你有没有得救。因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不能不很直地告诉你们，我发现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称为弟兄姊妹，你们得救还是不清楚，什么道理啊？讲到妖精话的时候，忽然之间听不见了，这是不是魔鬼在那里做工啊？所以求主赐恩典给我们，我是在希望主怜悯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没有一位今天早晨经过今天早晨信息以后不会再得救的，不会不得救的。不会不得救的，这希望做问题，请弟兄姊妹们祷告。我每一次想起一个没有得救的朋友，或者不救没有得救的亲属，没有得救的任何人，我心中非常难受。因为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途是如何，我却知道，我却知道。所以每一次不到的时候，我有时候常会流泪。有时候弟兄们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事情要流泪啊？是不是什么人冤枉你啊？我说那里冤枉我，如果说有人冤枉我的话呢，那就是撒旦在那冤枉许多弟兄姊妹们，许多朋友们。为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心中太硬，想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所要遭遇的，我们一点都无动于衷。这个实在不应该，实在不应该。我们晓得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他们将来遭遇是什么，我们知道，而我们无动于衷。这个就证明我们的心有了问题。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在我们四周围有许多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你所爱的，一直到今天他们在黑暗当中。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有没有为他们进食祷告？你有没有为他们接生那些流泪祷告？你说我从来没有这种事情，那么请你原谅我，我告诉你，你的心太硬了。或许你对永世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看见，对永恒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看见，所以你就无动于衷。老实说，你要祷告，主啊，开我眼睛，让我看见永恒的可怕，让我看见永恒的可怕。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你们从来没有看见永恒，所以你对于别人的灵魂从来不关心。愿主怜悯我们了，愿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眼睛。我们都刷着时，我们眼睛是开了，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看人好像树一样的。什么叫做树？一种树里面没有灵魂呢、啊？我们今天看许多时看人好像没有灵魂，好像是树，杨柳树、桃树、苹果树，这是树吧？求主这一次摸摸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人看得清楚。人之所以为人，里面有宝贵的灵魂呢、啊。若是他们今天不记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做神的儿女，他们将来要在永恒里面遭遇永远的审判，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怜悯的心。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圣经常说他看见人就有怜悯的心，我们正需要做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怜悯的心。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天到晚在那赞美主是好事情，光是赞美主，自己在那享受，忘记了世上的灵魂，这不是主的盼望，这不是主的盼望。或许呢，我们这样子的自己享受啊，恐怕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吧。因为我是很属灵了，你若是没有想到灵魂的可怜，你没有想起在你是作为许多世上的灵魂你有责任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的灵魂无论这么高，你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并不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不理了，他看见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哦，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刷着我们的心太硬了，太硬。我们说信主了，我们自己可以享受永生，我们所说的永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若是真的化为生命树的亲爱的人，在我们是周围，他们不能享受，我们是无动于衷，我们从来没有人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从来没有为他们今日一次，我们还说爱主爱主，你爱什么东西啊？是你爱你自己啊，主导世界上来爱世上的灵魂，是不是？我们本来是上了的，主拯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去，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今天早晨特别人我们在这里享受主的身体宝血，是啊，主为谁拍开？是为你，是为我，是，但是也是为一切的罪人，你晓得吗？你蒙拯救了，主没有嘴巴要你做他的嘴巴，主没有声音向他们说话，主有时候有声音向我们说话，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主要你的声音向他们说话。哦，弟兄姊妹们啊，多少时候我们在那里赞美主赞美主，说的不好听的，一种自己在那里自我陶醉而已。原来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说赞美主，没有想起世上的人们的可怜，没有怜悯他们的心，我们赞美主是假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赞美主是假的，赞美主，主愿意我们把他所要上所没有成就的工作要我们去成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买他还来的去切，许多世上的灵魂没有人拯救，等谁去？等谁去？只有他。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愿你来怜悯我们，特别是有些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他们对经文还是不清楚的。主啊，你总不愿意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样下去吧？你总不愿意我们做个糊涂的人，糊涂到底吧？你要怜悯我们，今天早晨要开我们眼睛，叫我们清楚看见我们到底是如何，到底是不是在你里面还是在你外面，到底有没有你的生命还是自我陶醉。主啊，你要怜悯我们，主，我们不愿意做一个糊涂的人，我们愿意明白你的旨意如何。主，今天早晨也求你圣洁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是如何，我们有没有想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试试看尽我们的责任，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怎么能面对你的主，恐怕为被你这边说有恶有难的仆人。主啊，怜悯我们，我们不愿意做一个有恶有难的仆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要帮助我们，主，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开我们眼睛，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可没有看见。主啊，你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能实行。愿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知取理才能立行，我们要真知，主，我们不能不承认说，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于你的真理没有真知，对于你的启示没有真知，对于你的圣经里所给我们的你的旨意没有真知，所以我们就没有法子可以立行。主啊，你要怜悯我们，主，你不要让我们一知半解，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真知，让我们才能在里面去靠你的恩典立行。主，我们也好，我们要真知，我们也要立行，我们不愿意假知，我们不愿意一知半解，我们也不愿意好像成了一个瘫痪在瘫风病的人一样，没有能力去向前进。我们愿意靠你的恩典奔跑前面的道路，打那美好的仗。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愿意做个得胜者，我们要相信你愿意我们做个得胜者。可主啊，你要怜悯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加工的指导我们，叫我们成为得胜者，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法子可以得胜。谢谢你，你是得圣洁，你愿意我们得圣洁，你也会帮助我们得圣洁，所以求主你恩典我们，叫我们真知道如何把我们交在你大能手里，让你来制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你国度的人才。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奉你自己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就是说真知才能立行。我愈公愈觉得愈觉得这句话的重要性，今天的教会有许多事情不能努力奉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知，没有真知。事实就是对于最基础的得救的真理，能真知的人太少。换句话说，因为不能真知的话，有时我们在那全福音、全初了福音都不知道。事实福音非常简单的，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听见福音好像非常复杂的，说灵的事情。老老实说，没有像你今天是听见这么负责，这些负责都是人加上去的，人为的东西，所以叫人不知道怎样的磨到正路去奔跑前面的道路。愿主恩典我们，今天整个的中国神学的思想要重新整理一下。 中国的神学思想从西方来的，西方的过去的牛人已经受了异教的影响，他们不知道，他们把这个真理传到中国来，那我们中国人就浑然天下吞下去，因为西方宣教所传的都是真理，而事实不少数说真理啊已经偏差了，我们不知道。我已经说过，若是我们所传的真理是偏差了的，这么希望真理的灵魂与我们同工。如果一个人说错了话，我们不会制止他，是不是？我们讲错了真理，你希望圣灵与我们同工，那这个圣灵根本不是圣灵，是个邪灵了。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教会之所以不能进城，就是这个原因。读到的时候，我们老是说是浪费弟兄姊妹的光阴。我们所学的真理不是真理呀、啊，我们所学的真理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没有好好在圣经里面下功夫去研究。以致圣灵不能与我们同工，我们都晓得一切属灵的事情一定要圣灵在哪里同工，圣灵只能与真理同工。原主怜悯我们，特别是许多圣经班的负责者，我希望你们注意这点，不然的话你能看见你圣经班好像就是这样子通日就是了，一天到晚吊吊命就是了，没有法子发展，没有叫弟兄姊妹们向前奔跑。为什么？你在哪里所研究的真理，所讲的真理根本不是真理呢？这么希望圣灵同工，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有谦卑的心。谢谢主，圣灵随时随地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可是要想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话，我们对他一定要有顺服的心，一定要有谦卑的心，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使人一个谦卑的人。今天有不少的人对圣经根本没有好好的研究，可是你同他谈到圣经的时候，好像他圣经学姐一样的，那这是一点也一件不能不我是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若是研究化学的、物理的，那你是有，你居然有化学，居然有物理，是不是？那我不是居然有化学，不居然有物理，我自己听你讲啊，我没有法子说，我也知道化学，我也知道物理。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对圣经好像是谁都容易知道的，他说是啊，圣经是给谁任何人的，是。经文是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容易知道，可是对于进步的智慧真理却不是这么简单。为了这个缘故，人在教会里面给一种恩师，叫做教师。教师，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正能教圣经的，一定要哪个人有教师恩师的人才能教。若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严重的话，人何必在教会里面给另外一种恩师叫教师。所以希望每一个圣经班里面的弟兄姊妹要为你们自己祷告，求助在你们班上升起一个教师，有教师恩师的人来，那你的圣经班就会活了，不然的话你圣经班就在那吊吊命而已。今天有些圣经班的确是在吊命，是不是？你自己晓得在那吊命，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教师恩师的人，所以不能教圣经，要好好的祷告，求助圣灵在你们班上升起一个人来，有教师恩师的，那你那个圣经班就会活了。今天早晨我们求你，求主圣灵给我们，我同弟兄姊妹讲的很简单，新主以前的，新主以前的光景，新主时候的获得，新主以后的责任，很简单，最简单也没有了，是不是？新主以前的光景，你可以看看你的光景到底是新主以前的还是新主以后。若是你新主以后的话呢，你因为有新主的获得，你得到了什么？一定所得到的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一天到晚这样做梦的。这先主耶稣基督一件事情是非常具体的，弟兄姊妹们，老实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不会像先主耶稣基督一样。先主耶稣基督一件事情你可摸得到，你可抓得住的，换句话说你还可以自己 control。 那么先主以后的责任是如何呢？是不是？所以希望主恩待我们，这三点我们看清楚。第一，新主以前的光景如何？我请你们看几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以弗所第四章十七节，《以弗所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与主里掐指的说，你们行事不要这样为邦人。为什么不要这样为邦人呢？因为为邦人行事成什么心呢？成虚妄的先行事。那这句话圣经给我们定下来了，一个人不信主为说明故，他的生活为如此，他的态度为这个样子，他的行事为人是这么
这么苦痛愚昧无知呢？是因为他们成了虚妄的先行士。这个先字啊，最好我们把它翻为心窍，我想这个字啊翻为心窍我们更清楚一点，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这个心窍，这个心字太广泛了。心字啊，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心字，把情感、思想、意志、良心什么都包括在心字里面。所以这个当中文，当你念中文申请心字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里的心字是在那一方面讲的。在这里呢，这个心字我想用心窍来翻译更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没有心足以前，他行事为人呢是凭着虚妄的心窍来行事为人的。什么叫虚妄呢？虚妄这个字啊，原来意思就是没有目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反复无常。一个没有心足的人，是不是你行事为人没有目的啊？你到底今天在地上早晨起来洗脸吃饭赶着上班，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下午回家洗澡吃饭睡觉，第二天又起来吃饭洗脸吃饭赶上车，这样子忙忙碌一天到晚，你到底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说我从来没想过，我想就是主人就是这样子的了。那这就证明你里面有个虚妄的心，你里面有一个心窍，这个心窍你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你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有个主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规则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你也就没有机会去想，你也不能想，因为根本你想不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人没有心足以前的光景。做人在世界上没有目标，那是最苦的一件事情。还有你这个虚妄两个字，反复无常，反复无常。今天有些年轻的人，有时候他会跟我说，他要想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我说你第一你要晓得，不信主的人心呢是反复无常的啊。今天他可以告诉你说，妹妹我爱你，明天可以说姐姐我离婚，同意离婚。为什么？他们是反复无常的了，你不能怪他，他们的心窍就这么一个心窍，他们只管自己的利益。今天与他有利益吗？他说我爱你，明天看看利益已经差不多了，他说我不要你。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心思你就是这个样子，也不能怪他。人里面心思如何，外面表现也是如何，有诸内必信诸位，他里面就是如此。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确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做人没有目标，我们做人呢以利益为先提，不管真理不真理，不管好坏，只要与我有益我就向前进，没有益的话向后退。为了这个缘故，是今天的有些教会里面的领袖们也这样子，义务嘛他们都退到后面去了，权利嘛他们都跑到前面来了。那么他们还在那里是教会里面做领袖，教会不死也要死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让那些没有生命的人在那里执掌教会里面的权柄，教会不死嘛也是真是没有道理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本来也是如此。在这里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些圣经给我们刚才说得很清楚，那么有几些圣经啊帮助我们解释这种光景。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为什么有世界上人为如此，为什么有他们为如此？他们是人是不是啊？我们要听见在共产史底下有许多的动作，有许多的行为根本不是人的行为，就是有时候野心也没有这么残忍，为什么有他们为这个样子？他们到底是人啊？人性哪里去了？有一道理在哪里的？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人怎么样融下了心也，不叫基督怎么样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撒旦用盲人的金策，他把人的心也融下了，叫他看不见自己。所以人变了，没有人生没有目标了。为什么他没有目标？他应该看得见，为人之所以为人，但是他看不见。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把他们心也融下了，弟兄姊妹们呐、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实在是对撒旦是势不两立。
因为他把我们亲爱的国主亲心也融下了，叫他看不见人生的酒精，叫他看不见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恩典，他们看不见。所以有多少人告诉他们说要关心耶稣的事情，他们感觉到哎，你们这些人在那里讲什么，我根本不讲，我一通一点点都没有法子可以明白的。事实上他们没有法子明白，因为他们的心眼下了，这心眼同江代所说的心窍是这个同一字。为什么有个神所造的人，为什么个神为乱杀的把世界上人的心眼融下了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我这主题外头已经提过了，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念，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怜悯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么底下讲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故撒旦能把神所造的人的心眼融下了？因为人不要神，人不要神，神爱人，人不要神爱，神就送办法只好放弃他们了。人病两子，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原来是放弃的事，只好放弃他们。放弃他们谁拿去啊？撒旦拿去了。放弃的以后呢，神就人放弃了他们，成了什么邪僻的心。那这个心字同将在以弗所第4章17节的心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心是指的心窍讲的，让他们成一个邪僻的心窍。什么叫做邪僻的心窍呢？邪僻的这两个字啊，在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准确，原来意思就是不及格，不合格的心窍，不合格的心，不够程度的心。或者说那这个就是说，为说明不许多人你等他讲到神的事，他不懂啊，他不了解，他还以为你是迷信。我们知道我们所讲什么，他以为你是迷信，是不是？什么道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放弃神，放弃了以后，他们的心窍怎么样？成为一个不合格的一个心窍，不够资格了解神话语的一个心窍。提摩太后书3章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到了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常常失信，终究不明白正道呢？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坏了。那个心地的心两个字，同这里的心字同一个字，同是以弗所第4章17节那个心也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在圣经里翻为心字，在原文里面有好几个字都翻为心字，所以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吃亏了，看不见这个同看不见这个字到底是那一个字翻为心的。这样子说起来，难怪在提督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提督书第1章15节告诉我们说，这不信的人呢、啊，这什么都污秽了，连天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提督书第1章15节给我们一个定论，说不信主的人的光景如何。提督书第1章15节我们一起念，这寂静的人万物都寂静，这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寂静，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们常说灵命，灵命，什么叫灵命？那这里几个字就是告诉我们灵命的功能和 function of our spiritual life。 什么呢？心地天良，这个心地我们把它翻为心窍啊。我们为了要统一的缘故，凡是这一个字啊，我们都把它翻为心窍。心窍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们所说的灵命就是这两个作用，一个是心窍，一个是天良，一个心窍，一个是天良。三人尼特森弟兄感觉到在灵命里面还应该崇拜，我感觉到崇拜的话不应该归为灵命里面一种功能，因为崇拜是紧个人的事情，不是一种功能。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看得见的灵命的功能就这两个，一个就是心窍，一个就是天良，良心。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污秽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原来意思就是涂黑了的意思，或者一讲不的指头，你到底墨水上去了，那么这个叫做涂黑了。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人他的心窍天良都在那里，不过那个心窍和天良的功能已经坏了。所以呢，心窍天良在圣经里面用一个字来描写一下，他说都污秽了。我们今天看见这里有灯，所以能看见光，有光，若是有人把那个灯涂黑了，
那我们开了灯以后，我们就看不见光了。不是说没有灯，灯还在那里，但是灯的作用、灯的功能已经没有了。时轮还是有天亮，时轮还是有那个心窍，这个可是这个心窍和天亮的功能坏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是不是？宗教哪里来的？就是从哪些已经坏了不正常的心窍里面所发出来怪物宗教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瑞宗教。什么叫天瑞宗教？从天瑞的人的天瑞的宗教性里面所发出来的宗教思想，那个就叫天瑞宗教。世界上一切宗教来源就是由于哪个不合格的心窍里面所发出来怪物宗教的思想，那个就是天瑞宗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样子一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心窍和天良都误会了，可是还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为误会了。说误会了，那我们将在所说，这就是告诉我们的功能的问题，不是本身的问题。本身还是在哪里，功能已经失去了。很稀奇的，在圣经里面，另外一节圣经的确是告诉我们这一点。那我们回到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以弗所第四章十七节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窍没有目的，心窍反复无常。那么提督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用描写的笔法说，这个心窍好像涂黑了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说心窍的功能坏了。在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是的，这是因为心窍的功能坏了。那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他们心地昏昧，与神的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在这里啊，这两句圣经很好。第一句告诉我们说，为邦人的心窍是这样子的；第二句告诉我们是为苏美尔谷他们的心窍是这样子的。可是，在中文翻译里就不清楚。第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了。这个心地两个字，同上面的心是不同的，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心地也不同。从将在提督书第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心地也不同，这里的心地是另外一个字。将在说提摩太提督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心地都是同上面的心字同字的，可是底下那个心地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由上面一个字心字前面加上一个 preposition， 加上 dia， 希腊文叫 dr， 我们中英文叫 dialogue， 有个 dia 是 dr。加上一个 dr， 加上一个 preposition， 当一个名词前面加上这么一个 preposition， 加上这么一个前指示，什么意思呢？表明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字啊，是说明这个名字的一种活动和 activity of a noun。换句话说呢，所以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心地量字就告诉我们上面心这个字的功能。所以呢，如果说把它解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不再像为邦人乘着虚妄的乘着没有目的反复无常的心窍行事，他们心窍里面的功能昏昧了。昏昧两字在启示录里面好多次数都翻为黑暗，那所以等于将在我们所说的提督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误会了。误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黑暗了啊。所以在这里说心地昏昧，就是说他们这个心窍的功能黑暗了，所以怎么样呢？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与神所赐生命隔绝呢，所以无知了。无知了以后呢，就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计划，看不见神的慈爱，只看见自己，所以心里刚硬。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渐渐到什么程度啊？良心就渐渐伤成了。良心伤成，良心伤成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无为。这几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今天不信主的人为什么这个样子，今天社会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贪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无为。他们知道这些无为，可是他们贪心欢喜去行，为什么缘故？良心伤成。为什么会良心会伤成呢？因为那个心窍功能已经坏了。若是你懂得圣经的话，良心一切的判断是根据心窍里面的知识来的，当心窍里面的知识已经没有了，坏了，良心判断当然错误了。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情景摆在我们前面，一个不信主论情形。讲来讲去的话呢，其实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这个心窍的功能坏了，是不是啊？ 心窍功能好了，那个心窍就不会 虚妄了，心窍功能好了，良心就不会污秽了。但是因为心窍的功能坏了，所以心窍本身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已经失去了论事神之论事神旨意的一种本能。那么怎么样呢？良心没有标准了。这样子一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只好是这样子了。贪心无种种的无为，方种失于贪心种种的无为。那这句话的确是如此。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他们贪心种种无为，他们也晓得是无为的了，他们就贪心。他们晓得是人不应该的，可是他们贪心。现在归根结底的问题就在这里：人那个心窍的功能坏了，心窍的功能坏了。正好这个人眼睛，眼睛在哪里？可是现在眼睛看不见了。眼睛的功能坏了，所以怎么样能叫那个人再看见？很简单，就想法子叫那个人眼睛的功能恢复就是了，是不是啊？他的眼睛一开以后能看得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眼睛若是不开，看不见，那么你就帮他解释这个月亮多么美丽，玫瑰花多么好看，你讲的天花乱坠，他还是听不进去。只要他的眼睛一开了，你不需要我跟他解释，他都知道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痛苦的地方，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人可怜的一个光景，一个原因，可怜光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窍的功能坏了。我们的主啊真聪明，他知道你人的苦痛苦在什么地方，你人今天吃亏在什么地方，你人在那一方面是要针灸。我们已经讲这已经说过了，是不是？我们现在人可怜的就是心窍功能坏了，所以若是有什么法子能把我们的心窍功能恢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是不是？那感谢赞美主，主的救恩就是这个样子，太奇妙了，主的救恩就是这个样子。我请你们看一下圣经，约翰第一书第五章21节，约翰第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可底下就不知道了，这是很可怜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了，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什么东西赐给人呢？智慧赐给我们。他到世界上来，不但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但把我们的不但给我们新生命，他要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以后能产生什么作用呢？底下告诉我们什么能产生什么作用啊？是我们怎么样能认识那位真实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若是没有哪个智慧的话，你就没有法子认识真实的。许多事情虚假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当为真实的，可是你有了那个智慧以后，你能认识那位真实的。你有了那个智慧以后，你才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两个字非常抽象的，是不是？哎，弟兄姊妹，太奇妙了。这个智慧两个字跟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这个心的两个字同一个字。我们将在这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里面看见，心窍之所以不能有正常的功能，就是因为呢，它的这个功能坏了，是不是？心地坏了。那么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救我们，这么救法，他知道，他不是东摸摸西摸摸乱了一下的，他知道这个成绩所在，他知道我们的病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怎样对症服药，他知道我们心窍的功能坏了，所以他到世界上来把那个心窍的功能恢复过来。我们一恢复过来以后，就认识那位真实的，就认识那位真实的，就认识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渐渐渐渐明白了圣经才信耶稣的，有许多人还糊涂的，因为一个人相信圣经能得救。圣经有你们告诉我们相信圣经能得救啊？相信谁能得救？耶稣基督。那么你说圣经什么用处呢？圣经有用处，圣经不是叫一个要叫人去相信他而得救。圣经里面耶稣明明说犹太人啊，以为圣经里面永生，然而他们不肯到他那里得永生命，你看见吗？我们今天要分清楚，圣经是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从基督那里得生命，并不是圣经能给我们生命。可圣经到底说什么呢？圣经得救，
只能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圣经不能给我们得救，圣经却能给我们得救的什么？谁晓得？得救的智慧。感谢主，赞美主。圣经是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你得救以后了吧？那你要研究圣经了。为什么要供你？因为圣经能给你得救以后的智慧。圣经不是叫你得救，圣经能引你到基督那里，叫你从基督那里得救。可是圣经能给你得救的智慧，这两点我们要分清楚啊！这两点我们要分清楚。好，感谢主。这种光景呢，我想呢，不但是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节圣经我提了又提，不过我想恐怕提了又提，有些弟兄姊妹们还是没有看见。是今天早晨希望这一次让你们给都念了哪一段圣经以后，你们能看见这一段圣经。换句话说，我早几天提了这一点，就是我希望先提了，给你们的思想里面有一点底子，那么等到有一天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们就容易领受。不然的话，有多少的时候要紧的真理摆在你前面，你听了过一下就完全忘记了。我已经说过我今天这一题这个话，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特别我们当中年老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当心了，千万不要到一个程度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正道，听清了许多道理事实一点都不明白，这太可怜了，这太可怜了。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这个听觉，当我们每一次听主的话的时候，真能听得进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念一念。请各位记得，这就是新约。若是我问各位说什么叫新约，我相信各位能回答我说啊，新约就是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是啊，我也知道啊，用不着你告诉我。那你说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来，难道不是新约吗？是新约，这个叫新约的解析 The explanation of new covenant， 新约的解释。那司徒行告诉我们说新约是最烈的，司徒行传起到犹大书为止告诉我们说新约的效用怎么样，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新约的结果如何。是啊，是新约，但这个但是从马太福音起到启示录为止，不是新约的本体，是新约的解释。本体在哪里？说起来很奇妙的，就是这三节圣经呢、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情。弟兄姊妹们呢、啊，这三节圣经就是我们全部新约的骨骼，全部新约就建造在这个三节圣经上。神与我们立了新约，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旧约不能起好的作用，所以他把旧约废去，给我们新约。这个新约他相信能起更好更有功效的作用。可惜这个新约今天给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都忘记了。有许多人只知道新约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而不知道新约的本体是什么。这是新约的本体，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与旧约有什么不同呢？旧约说的你当你要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新约不是了，新约不是你当你要，新约是这么说啊？你看第十节说我怎么样，那是这样，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要做他们的人，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自己家的乡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定会认识我。为什么缘故？根据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要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所以我们不需要教导。换句话说，经文呢老老实说不能教导出来的，要一个人明白经文，教导永远没法子教导出来的。这个并不是说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不需要教导，信耶稣以后我们需要教导，可是一个人经文的问题啊，人无论用什么法子教他教不起来的。你叫他相信耶稣，耶稣在那里啊，你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流血，他怎么知道？就是流血的话，这个血流下来早已经干了，已经2000多年了，是不是？现在你往哪里去找耶稣的宝血？
经文的事情呢，你想要教一个人明白，永远没有法子。经文这事情完全是靠神的工作，神开了他的眼睛，神恢复了他心窍的功能，他自自然然会说：“神啊，我的父啊！”他自自然然会说：“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为我死。”看见吗？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不敢做个人布道工作，不敢向朋友们做见证。为什么？他感觉我没有口才啊，我没有口才，我圣经又不大了解，我神学也不懂，我怎么能讲弟兄姊妹的错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么本事，人家另外一个人信耶稣，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价钱太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么的本事，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付这个价钱，所以主就自己来。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是我们的本分，信不信是神的恩典，人完全没有能力可以 control 这件事情。谢谢主，心愿里面说主要就说我要，我要做，我要，我要做，不是你要做啊，你就是尽你的本分为我做见证，让别人听见你的见证，那么我要在他里面做，我要这么做法呢，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的里面。那在这里一个很字很稀奇的中文没有翻出来，这个里面两个字原来不是一个里面，里面这个字啊，就是原将在这个约翰一耶稣第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智慧这两个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股这个心窍的功能能恢复呢？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神的儿子来到，恰恰心窍的功能赐给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心窍，有心窍的功能，但那个心窍功能已经坏了，主耶稣就神在这个心约上已经同我们立了约，只要我们在他约上有份的话，他要把他律法放在我们心窍的功能里面，难怪我们一思想就会想到神的律法啊，我们一动我们动我们念头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起神，要欢喜愿意顺服神。那这个是根本的解决，基督经文并不是外面抽上去的，是里面把你解决了，里面把你解决了。所以若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还问你说，他说我信主了，他还问你说我赌钱可以不可以，你告诉他了，你还没有信主。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为我死，看见吗？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不敢做个人布道工作，不敢向朋友们做见证。为什么？他感觉我没有口才啊，我没有口才，我圣经又不大了解，我神学又不懂，我怎么能讲弟兄姊妹的错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么本事，人家另外一个人信耶稣，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价钱太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么的本事，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付这个价钱，所以主就自己来。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是我们的本分，信不信是神的恩典，人完全没有能力可以 control 这件事情。谢谢主，心愿里面说主要就说我要，我要做，我要，我要做，不是你要做啊，你就是尽你的本分为我做见证，让别人听见你的见证，那么我要在他里面做，我要这么做法呢，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的里面。那在这里一个字很稀奇的中文没有翻出来，这个里面两个字原来不是一个里面，里面这个字啊，就是原将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智慧这两个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股这个心窍的功能能恢复呢？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神的儿子来到，恰恰心窍的功能赐给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心窍，有心窍的功能，但那个心窍功能已经坏了，主耶稣神在这个心约上已经同我们立了约，只要我们在他约上有份的话，他要把他律法放在我们心窍的功能里面，难怪我们一思想就会想到神的律法啊，我们一动我们动我们念头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起神，要欢喜愿意顺服神。那这个是根本的解决，基督经文并不是外面抽上去的，是里面把你解决了，里面把你解决了。所以若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还问你说，他说我信主了，他还问你说我赌钱可以不可以，你告诉他了，你还没有信主。真的弟兄姊妹们，信主耶稣这种事情没有这么模棱两可的。今天有许多人把福音不晓得讲到什么福音，好像不死不活的福音，福音是活泼有功效的，你若是信了主，你立时就知道，不需要我告诉你，你知道不应该赌钱。 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同一个女人讲道，令他祷告，令他接受耶稣以后，女人立即就知道，哎，他说这样子一来，我头颈这个东西不好，这挂在哪里了？哎，我同学没有告诉他，我们的学生没有告诉他，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因为你晓得有许多不信主的人，头颈里面摆的东西在哪里，好像辟邪的东西，他就感觉到，哎，我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哪里，他自己知道的，他没念过圣经，他没有上过主日学。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自自然然知道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福音大能。所以若是有人说信耶稣，而他对于这些坏的脾气、坏的习惯还感觉到应该留下来的，你就老老实实告诉他说你没有信耶稣，不要在这样骗他们，说哎，你信耶稣了，慢慢改变，慢慢改变。基督教不是慢慢改变，改变就改变，没有改变就没有改变。今天教会不死不活就是这样的样子，觉得福音不死不活的福音，福音不是不死不活，福音就是完全活，没有不死不活的。一个人，你若信了主，你思想改变了，神把律法放在你里面，你自自然然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不需要念圣经，并且，当然了，你进步的认识一定要念圣经，但是那是初步的、基础的，是神给你的，不是你从圣经里面学来的。神告诉我们说，我要是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很稀奇的，一个人真正接受了耶稣以后，他立志之间就会感觉到神是他的父，他立志之间感觉到神的存在，他立志之间同神有亲密的交通。不少时候，我叫一个人信了耶稣，我叫你祷告，你得听他祷告奇妙了。今天在教会里有些人在教会里几十年了还不会祷告，我还听说在东南亚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在那个教会请他去，所以请他来的一个新牧师呢，他们开会欢迎他，欢迎会的时候请牧师讲道，牧师也讲了几句道，那么牧师想的客气的话呢，所以他就请他们当作一位长老祷告，到现在好不好请我们某某长老为我们呢做结束的祷告。那个长老站起来说，他说牧师啊，我们请你来祷告在内的吧。因为他不会祷告啊，他不会祷告，所以说牧师啊，你叫我祷告，我请你们是祷告在内地了，他可怜吧。今天真的在东南亚许多教会里面，领袖们长老执事连祷告都不会祷告，他们还是长老执事，他们根本没有信耶稣，那里是长老执事啊，没有信耶稣。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把主的教会弄得不死不活，不是主子死了，那是我们的缘故。福音是这么清楚的，开门见山的，你得救就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慢慢来呀，靠主恩典。主的恩典不是这样子的恩典，不，主的恩典不是懂你糊里糊涂的恩典，主的恩典是开门见山的恩典，你得救了就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呀，主懂我们立了约，我要主啊，我要主，我要帮助你们，我们不相信，你看我们用我们小头脑，哎，我要用这个方法，那个人方那个方法令他信耶稣，多少是我们白费光阴白费精神，只做怎么样呢？另有人下地狱。我们常感觉到那些法利赛人可怜，他们遮蔽羊黑罗地，另有人入教，却使他们做体育之子。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里不少时也是如此，一天到晚讲你来做礼拜，你来去捐钱，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你要请耶稣进到你里面。事实很简单呀，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信耶稣还要这样子花功夫的，花几年功夫在教会里面，后来信耶稣，这哪里算是恩典？恩典就是你只要你肯照着耶稣的办法，你肯承认自己的罪，祈求耶稣进到你里面，我担保你历史之间你的头脑就会改变过来，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就是恩典。我们还有呢，从最小到至大都别人说我，有人常问我，他说一个3岁的小孩子能不能得救，怎么不能得救？若是主开他的心窍，等于3岁60岁的一样的忘记。3岁的小孩子主可以开他心窍，我的孩子3岁就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很好。弟兄姊妹们，神的作为啊，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许多主日学老师看看这小老婆头在你前面有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以为老不得啊，他每一个人，这些老不得恐怕家里住孤独的人才啊，你不要看清他们，要引他信耶稣。所以我常对我主流学教育说， 我说，若是有一个孩子在你班上，或者一个学生，无论年长也好，年小也好，在你班上三个月他还没信耶稣的话，你应该打你自己的嘴巴。你的嘴巴做什么用啊？啊，三个月都你都不向他劝导，不劝导这就耶稣，你不打自己还要打谁？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今天这太糊涂了，许多事我们真是不正直，所以你就在那里糊里糊涂糊里子。论的主的工作，今天也是在世界上的眼中，你们这些做，你们这些教会呢，算不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我们要正直啊，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正直。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什么责任？弟兄姊妹们，有许多人说，是啊，我也很愿意论得救，我也很愿意我的朋友，我所爱的论得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你所说没有办法什么意思啊？是的，教你自己的办法恐怕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基督那里不会没有办法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有办法的，都是有办法的。第一，我要弟兄姊妹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底要你做什么？你说全福音，有许多人把全福音这几个字啊翻译为什么？同别人讲神学，同别人讲圣经。那么你有没有好好念过圣经？你有没有念过神学？你这么同别人骗？特别是世界上社会上有些人呐、啊，他们根本不懂圣经的。你要是同他讲圣经吗？嘿，他好像是一个圣经学姐，比你圣经还更熟好像。你同他讲神学吗？有些神学一窍不通的，他好像什么都懂。耶稣懂得，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人的光景。耶稣也没有教我们做这种愚昧的事情。耶稣没有教我们同别人去讲神学，耶稣也没有教我们去同别人讲圣经。那在教会里面教圣经，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我现在说讲神学、讲圣经是说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主耶稣就是没有叫我们同别人去讲圣经，因为知道你的圣经知识不够好。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叫我们去讲神学，你的神学根本一窍不通。就是主耶稣叫我们做什么？请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8节，48节，我们念。你们就是看见吗？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做见证。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他的启示是前进的。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使万民做我们门徒。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全福音给万民听。那全福音是有几方面的、几种的全福音呢？哪一种全福音呢？到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见证，看见吗？啊，神的话语真是有道理、有味道，啊，一步一步来。先告诉你要去使万民做见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告诉我们要全福音。第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样全福，全什么福音？教你做见证，做见证。什么叫见证呢？弟兄姊妹，你晓得是不是啊？在法庭上要你做见证，什么？就是你所知道的事情。你若是讲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做假见证啊，那你有问题了，哈哈，恐怕你要坐监牢了。是不是啊？见证就是说你所晓得的事情，不晓得就不晓得，晓得就晓得，你就把你所晓得的事情告诉别人，这叫见证。耶稣所要我们做就是这个样子的见证。但是在这里说这些事的见证，到底什么见证呢？那上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这些事。我们也47节，我们一起念47节，并且论要奉他的名决什么悔改赎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主要我们做见证，你信了主了，主为你死，主为你流血，主把他自己生命给你，主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主把他的爱就是圣灵浇灌在你里面。他要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为他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悔改赎罪的见证。什么叫悔改呢？各位还记得吗？悔改两字原来什么意思啊？啊，改变性是意念，改变性是意念，是悔改。所以圣经里面说悔改并不是一个人说啊我悔了我悔了，悔改是心思意念的一种改变，改变了以后，这个轮罪也是接下来的。当你心思意念改变了以后，你当然会看见从前有许多思想、动作、话语都错误的。你不要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都丢弃了，你自自然然为轮罪。轮罪就把你心中那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能伤害你的东西搬出来，交给耶稣，这叫做轮罪。悔改就是说心思意念改变。弟兄姊妹们，除非你没有得救。若是你真正的救了，你的确能经验这一点，你心思意念的改变。我再说，若是你心思意念没有改变，我就老实告诉你，你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你不要骗自己，
真正得救的人一定是经过那个悔改的门。什么叫悔改的门？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也相信今天在这里许多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的心思意念不会改变，没有改变的话，你不会到这里来，是不是啊？我已经说过，这里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好听。虽然我们有点声乐，这个一点点的节目也不能叫你们欣赏太多，可是你们会来，你们能来，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们心思意念改变了，改变了心思意念要领会一种东西，叫你改变了心思意念得到宝座，所以你到这里来，是不是啊？谢谢主。可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有些时候你还并不是为这个缘故来，那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那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知道你，你得得救不清楚，神不愿意你这样糊里糊涂下去，一天到晚在那做梦。神要你把得救的问题解决清楚，这次叫你到这里来，这次当就叫你到这里来，叫你清楚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得救了，你的心思已经改变了，因为你有悔改的恩典。主耶稣就传福音的时候常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可是他也知道，可怜的人，我要你们心思意念改变，可是你们心思意念怎么能改变呢？你们改变不了啊，你们也想改变，事实一切的宗教都在那里想怎样把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所以他们用各种方法，外面的方法想把里面改变过来，外面怎么能改得到里面呢？主耶稣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改变啊。为了这个缘故，是的，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悔改，同时啊，他知道你们不能悔改啊，怎么办呢？我要帮助你们，我要来了啊，我要。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死了复活，神把他高举，叫他做救主，做君王，把悔改的心和赎罪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们呢，今天我们能悔改，今天我们心思意念能改变，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那是他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没有他的恩典，我们的心思意念永远不没有法子可以改变。若是我们有法子改变的话，那么儒教的伦理的教训已经够用了。大学之道在什么？在明德，是不是？大学之道就是告诉我们要把那明德明过来了。若是我们自己能把明德明过来的话，要耶稣做什么？明德明不过来呀。明德明不过来，在中国的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护国扬名的人都是受过好教育的，是不是啊？他们受过好教育，所以他们的轨迹都短了，还比一般普通的人更容易有都有轨迹，超乎别人所能想得到的。所以护国扬名都是这般人，教育不能帮助人，足知道这一点。一切宗教的方法不能把人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所以他想，可怜的人，我来吧，要我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又死了复活，他升天，所以他今天有权柄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什么？把我们心思意念改变过来。这个就是所谓说明过，你一信耶稣，除非你不信耶稣，一信耶稣你就立时就改变过来。因为不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不是什么团体工作，这是神亲自的工作。他要你悔改，把你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怎么能改变过来？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恩典预备好了，当你肯接受的话，这个恩典一进到你身上，历史就改变过来，历史就改变过来。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可是我们若是说没有这个经验的话，那你就没有法子做见证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的见证是悔改和赎罪的见证。那一个人若是真正心思意念改变过来，一定会经验到赎罪的恩典，赎罪的甜蜜。像在我们唱诗的时候，有许多诗歌都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在那赞美主，为什么缘故呢？我们因为尝到了这个赎罪的一个甜蜜，我们在那赞美主。主真感觉到主真可爱，主真甜蜜。那你就是靠把你所经历的故告诉别人。换句话说，主耶稣是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说，同某某人说，某某人啊，我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是怎么样？后来嘛，耶稣怎么样教我信了主了？那你信了主以后呢，信了他以后呢，再讲一两件小事情，信主以后主怎样恩待你，师父给你，那这个大家都能做，是不是？这个不要你讲大道理，不要你讲神学，不要你讲圣经，你就告诉别人主怎样拯救你，弟兄姊妹们。所以你除非你不是一个基督徒，除非你没有这个重生的经验，那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人了。你若是真正得救重生的话，你一定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别人。主所要你，就是要你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 那这个戒生谁不能做呢？你若是重生了，这进来你能做啊，是不是啊？有人说，哎，说了这么说了也不容易啊，是很困难的啊，是困难困难。是，我也晓得，所以我给你一点建议好不好？第一，弟兄姊妹，从现在起你们要结一个人，在你所爱的人当中，不要太多啊，要十个人二十个人你没有法子可应付的了。一个吃饭一碗一碗来的啊，虽然有人吃面包三文就是两块一起吃，可是平常吃面包也是一块一块吃的啊。一个人先为这个人祷告，主啊，我要求你把这个人的灵魂赏赐给我，天天为他祷告，天天他好像一块肉，你用火去烧他，天天去烧他。你同时同主说，主啊，求你为我开路，让我对他有机会做见证。你为这些祷告，到了一个时候，神一定会为你开路。有一天他打电话来了，告诉你，哎，某某人啊，好久没有看见你，我想来看看你。你说啊，主啊，你是不是开门了啊？是不是要我向他做见证了？那你当然说好极了，好极了，来来来，好久没有见了，我们来谈谈。那么他来了，来了么？总是要招待他一下了啊，请他喝点茶了，喝点咖啡了。那么东谈谈西谈谈，那话语总会谈完结了，是不是？谈到差不多了，那记到。要怎样开门的啊？你自己要开门。你说某某人，我有点小经验，想告诉你好不好？我有点小经验，我们中国人总这么讲了。虽然你经验是大经验了，说天的经验了，可是你对别人讲都是小经验，告诉你好不好？那你平常的朋友不会说不好的呢，是不是啊？我常说，特别是他喝了你的茶，喝了你的咖啡。你说他说不好，没有对这件事，他一定是好好好好啊，感谢主一定给你开门了。那你就告诉他说，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怎么样，神引导你信了耶稣。那么后来再讲一两件小事情，不要拖泥带水太长啊，小事情告诉他是神这样恩待你。那告诉他以后有一句话一定要记得，不然的话你前功尽废。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某某人呢、啊、你愿意不愿意记住耶稣，像我记住耶稣一样。这句话一定要问啊，这句话一定要记得。我告诉你，有时候很稀奇，他听了你的见证以后，你问他，他说我要。你说这么容易？是啊，我试过，你有试，我知道这么容易。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今天的人的心呢，也神的恩典，好像许多人在那准备了，这个心在那准备，等候我们把信息给他，等候我们向他们做见证，等候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同时呢，这也证明说主真是等了要急了要来，所以现在在做这个做个人布道工作，不是像从前这么难。现在有许多教会一批到位，也还是想怎么样教会怎样叫教会增长，开布道会。他们不晓得开布道会在过去的年月当中有用处，近来我看得清楚，不大有用处了。换句话说，近来在这个树林的战争的战略已经改变了。重建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大包围，大包围，懂吗？开一次布道会，那么希望有许多人能到前面来。现在的战略是戈壁击破。你若是要问我说，你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增加这么增加法的，我们是戈壁击破增加起来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教会里面第一要紧的，一定要训练有个人布道的人才，一定要把年轻人这样子训练出来，不然的话，你教会没有前途啊。教会没有前途，那无论什么聚集，或者特别是团体聚集，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子告诉我们自己的各种团体，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带一两人来，不要多啊，带一两人来不信主的。那么团体的时候里面有见证啦，有什么有祷告啦，那么到后来他们平常时总有点茶点，那么在大家饮茶的时候呢，喝茶的时候呢，那么有了训练的这个辅导员就跑过去说，哎，某某某某龙啊，或者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弟兄啊，我好不好，我同你谈几句话。那大多数这样子他说不会说不好谈话的啊，他总是好好好，那就带他去同他个人谈到，告诉他说我从前怎么样，从怎样得救的。某某人，你也愿意继续约束吧？多少的时候，差不多十分当中七分八分都会说我愿意。弟兄姊妹们啊，全福音不是难的事情，这我们不肯做啊，不敢做。许多人登在哪里，要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们不肯介绍，我们一天到晚自卑感，我没有用处，我不能讲道，主没有叫你讲道吗？啊，你有没有重生？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心思你也改变了？你有没有你记得不记得曾经主耶稣就是真言言你信耶稣，信了主以后你有没有从他那里领受过恩典？你为什么不能做见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发的，就是我们不肯做见证呢，不肯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今天整个的中国的教会是非常可怜，原因就是不肯做见证，或者是不知道怎样做见证，没有胆量做见证。或者有人说，若是我这样子同哪个人说了，那个人万一说，他说慢慢些啦，我让我想想看啊，让我多听听，那么怎么样呢？你是不是说不可以啊，你今天一定要听。那当然啊，你说好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你啊，你要懂得巧妙。那么你接下去有个补救的办法，补救的办法怎么样呢？就从他说某某人啊，好极了，是啊是啊，应该都思想啊。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啊，我想请你帮忙好不好？他比如说什么事情？我能帮忙啊？我说当然你能帮忙了。他说帮忙当然我能帮忙，我一定肯帮忙，好极了啊。你好不好？每天这样子祷告几句话，同主说，主耶稣啊，或者神啊，都可以啊。神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相信法，求你指示我。你肯不肯这样子祷告？那有许多朋友说，可以可以可以。你说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为什么缘故呢？叫我的经验，只要他肯祷告的话，早知主会遇见他。有人祷告三天，到第四天就主就遇见了；也有人祷告了四天，也有人早晨我告诉他，他晚上祷告的时候主遇见了他。弟兄姊妹们，主是活的主啊，愿主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把他开为死的主，以致教会中死气沉沉。我们要好好的努力，靠主的恩典做见证，告诉人神怎样恩待你，让他听见了以后，主会借着你的见证在他里面做工。不是你的见证好，你就告诉他事实，真理是真理，灵是真理的灵，你告诉他真理事实，圣灵就做工了，做工在他里面，你能看见奇妙的工作会遭遇到。弟兄姊妹们，我爸爸的你试试看啊！我昨天我已经说过了，谢谢主的恩典，在神学里面同学现在他们都学到这一点，他们高兴极了，原来领人信耶稣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有多少在教会里面同工们呢，一直到今天他自己个人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信耶稣，你看可怜不可怜？是啊，他在那里讲道大声疾呼，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救人，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救过一个人，他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救人。弟兄姊妹们呢，主是活的主啊，只要把主所给我的告诉别人，让主在他里面做工，主会把他的人放在他的这个心跳的功能里面，主会把他的人放在他的心里面，主会叫他感觉到他的身份改变了，神是他的神，他是神的子民，主会叫他从最小到最大都认识他。主的事情啊，不是你的事情啊。新约里面他说清楚，我要，我们一点听不进去，就是神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工。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了是不是啊？我们这次加到轮胎的这个训练一方面，我们是用马太福音25章，这是讲到恩赐一方面，所以有不同，有人有5000，有人有2000。同样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那个是主人给仆人的，每个人一锭银子，没有多少的分别。这两个比喻的分别在那里呢？一个是讲到恩赐的问题，一个是讲到救恩的问题。儒家福音是讲到积问的问题，所以大家公平的，一个人一瓶银子。马太福音呢是讲到恩赐的问题，就有人都有多有少了，是不是啊？所以马太福音19章这个比喻啊，对我们真是一个警告。我们有了积问以后，我们有没有去做生意？若是你没有做生意的话，我怕有一天主会对你说，你就有恶有来的仆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为了主恩爱的缘故，我奉劝各位，你信了主以后，到底有没有人领过一个人信耶稣？你说很抛弃，我没有。弟兄姊妹们，赶快做啊！你不好这样子空手接住啊！主给你本钱，你不做生意的话，你等于哪个第三的仆人？你是由恶由来的仆人，你总不愿意听见主像你这么说吗？你说我做不来，那今天我已经同你说了，你能做啊！除非你没有重生，那么你自己要改派重生。你自己没有得救的话，今天就要想法子得救，不然的话，你当然做不出见证来了。你真正得救了，你真正重生，怎么你没有见证呢？主叫你做见证呢， 余都的事情他负责，不要你负责，这么他的心眼未开，这么他能认识人，这都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就简简单单告诉他，神怎样拯救了你。弟兄姊妹们，靠主恩典，你要做这样子见证。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总不愿意空手借主吧，是不是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自己领着我们当作主公，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欺骗自己。主啊，愿你把救恩领到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救恩的人，愿你把爱你愿意拯救人怜悯人的心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叫我们不至于闲来不结果子。主啊，你把本钱给我们是要我们去做生意，你把机会给我们是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亲爱的主，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勇敢，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为你们做见证。世界上许多的人等候在那里，等候我们向他们做见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多少人我们说他们心硬，根本我们对他们没有怜悯心嘛。哦，主啊，你可怜我们，可怜我们，你要拯救我们。愿你伸手摸摸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对那些迷惘了的人呢，能有起一种怜悯的心。主，求你恩典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在我们当中，他们对救恩还是不清楚的。主，求你不要让他们马马虎虎，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根本不能担保明天我们还会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求你恩典他们，恩典他们，主，叫他们看见他们应该把这个救恩的手续办清楚，不让他们糊里糊涂过日子。我们恳求你是恩典主，你的灵力要在他们心中做工，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听了这个道他们还是看不见。你要开他们眼睛，主啊，你要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眼睛看见自己在你面前光景如何，让他们看见你的爱在他们身上是何等的丰富。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行大事。我在这里，我想我一定要给弟兄姊妹们也有些朋友们有个机会。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自己知道，虽然你所信了耶稣，可是你知道你的心思也没有改变，你心思还充满了无为，充满了世界上虚荣，证明说你生命没有啊，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怎么办呢？你要重新在神面前办那个救恩的手续。世界上一切的手续若是办不好，我们再办过，救恩的手续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今天下午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在神面前同声说，神啊，我发现我救恩的手续没有办好，今天我一定要在你面前办好，求你帮助我。主一定会帮助你，叫你想起从前有许多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你把这些都搬出来，因为你要请主进去。主是圣洁的主，你里面一定要圣洁。主耶稣基督帮助你，他能把你心里所交给他的一种的污秽垃圾都搬走，所以你要交给他。你不交给他的话，他不能进到你心里面抢得，你交给他，他都能为你搬走。这就是圣经所说赦免的意思。无论旧约新约，赦免两个字常是意思是搬偿的意思，搬走迁移的意思。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他，他们能把他迁移了，把他的搬到无人之地，把他搬到一个地旷野去，叫我们永远不再看见他。这是赦免的奇妙，这是救恩的奇妙。弟兄姊妹们，你要把里面垃圾搬出来。到一个时候你感觉到你已经差不多了，里面是这些想这样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需要交给主的，那么你告诉说，主啊，现在请你进到我里面来。你要晓得主一直在你心为叩门，他要进来，就是因为你门没有开，他没有法子进来。如果你开门，他一定进来的。他不是这个撒谎的人，在你心为叩门，等到你开门他走了，他不会如此。你要赶快开门让他进来。平常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唯有一种经验，感觉到一种奇妙，感觉到一种平安喜乐。虽然这个程度啊有大小的分别，可是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到神进到你里面。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今天在我们当中无论哪一位，你就是没有信主的，你今天愿意吧？你是不是感觉到人生虚空？你是不是感觉到你人做梦一样的，做人其实没有味道，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你一点也没有目标，是不是啊？是的，因为你里面的心窍功能坏了。主耶稣基督能把你的心窍功能恢复过来，只要你肯让他进到你里面。同样的，你肯把心中的一切垃圾都搬出来，让他进到你里面，把你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把你的黑暗除去，给你光明。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子的？今天下午花一点时候把经文学习办清楚的，请你在身边一举手，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不要怕，这在人民也算怕呢，是不是啊？若是有经文学习没有办清楚的，趁这个机会把它办清楚，何必等到明天？因为明天不一定是你的，何必你要这样子冒险？主这主的经文这样子方便，这是他的福音，这么简单，而你不肯支取，不肯享受的话，那你就是天下的大傻瓜。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吧？还有吧？不要把你自己灵魂当为儿戏啊，弟兄姊妹们呐、啊！我为了爱你的缘故，我向你请求，顾念你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太宝贵啊！身体会毁坏，灵魂永远不会毁坏的。你总不愿意让你永远的灵魂遭遇到永远的痛苦吧？这么简单的修学，信耶稣，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凭作神的儿女。你只要记住耶稣就是了，这就是信耶稣，这就是信耶稣，就让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这就叫信耶稣。一他一进到你心里面，你心窍的功能就能恢复。一进到你心里面，你自然而然认识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还有哪一位？还有啊，感谢主。还有啊，感谢主。还有啊，感谢主。不要等，好吧？还有吧，将在举手的弟兄姊妹们，意思就是今天下午你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啊，安静的时候好好的在神面前同神有交通，希望你能享受有和神有甜蜜的交通，希望你能享受一种甜蜜交通，或许你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到父神面前，他是我们的父神呢、啊。我们好像狼子一样的，能回家的话他是高兴极了，所以希望你们呢能在他面前享受父亲的喜乐。还有哪一位？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吧，我为你们祷告啊，亲爱的主啊，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所举的手，谢谢你证明说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做工，叫他们看见自己经文的有问题，他们愿意在你面前把修说重新办过。主，求你帮助他们，主，今天下午给他们找到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候，让他们一进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同你有甜蜜的交通，让他享受从来没有享受的过的一种甜蜜，叫他们知道怎样把心中一切的垃圾都能搬清楚，一点一点的搬出来，就是你帮助他们能搬得越清楚越好。当他们请你进去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高兴进到他们里面，你要与他们作结。感谢主，赞美主，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当中今天举手的弟兄姊妹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一直领着他们心为客门客了很久了，今天他们肯开门让你进来，这是叫你何等高兴的一件事情。主啊，求你施恩的给他们，让他们真能享受今年救恩的喜乐，以至以后他们为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也能把他们救恩的喜乐见证出来，叫许多人的蒙恩典。主，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在他们心中已经动了善功，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因为你是阿拉法，你也是我们的欧美家。我们谢谢你，是求主你恩典给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求主你向我们弟兄姊妹恩典是怜悯。谢谢你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今天我还有一个邀请，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是我会感觉到靠主的恩典，靠主恩典，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一定要想法子为主名做见证。有志见是进城，耶和华监察全地，寻找心中诚实的人，这一轮有所不能，这一生万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们能力的主，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经的应许。弟兄姊妹们，你若是从来没有灵魂信耶稣的话，我恳求你吧，为了你自己灵魂的缘故，为了你是将来在神面前的审判的缘故，请你，我请求你想法子为主做见证。你做了见证了，若是那人不信主，你对主还说得过去了，是吧？主说，主老是问你说，你有没有？你为什么不记？你白白的得来，为什么白白的甩出去？你是主啊！我曾经向人做过见证，他不接受你，你还说得过去？你若是说一点都不给主有机会的话，你将来怎么能面对你的主啊？弟兄姊妹们，好不好？请你在中间同主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从现在起到年底为止，我一定要靠你恩典，向某某人或者向某某我是亲爱的做见证。主能帮助你，也希望我是在很厚的原因，特别是你的一个见证，希望能有好成绩，那么你就胆量加大，有胆量 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当中一个年老的姊妹八十几岁了，她一个人领了三十多人信主，一个人八十几岁吗？你看这么年老姊妹有什么用处吗？她有用处啊，必须有许多年轻人更好，她一个人领了三十多人归主。弟兄姊妹们呢、啊、天老天不否有心人呢、啊，我们神不否有心人，我们有心侍奉主的话，有心救人的话，神一定会把灵魂给你看见。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向主说，主啊，好，请你帮助我从现在起到年底为止，我要靠你恩典，至少要向某某人做见证。你有这样子资源的话，请你告诉主，向主举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主能帮助你，是从现在起要切切为这个人祷告。我已经说过了，你在这些人当接一个人，先向一个人下手啊。那么这个人一直得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开他眼睛，叫他看见世界的虚空，看见灵魂的宝贝，求你也给我机会，叫我知道怎样来向他做见证。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感谢主，靠主恩典啊！你无论如何要试试看，无论如何你要给主机会啊，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你要给主机会。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吗？我这次随时啊，我就要祷告。还有哪一位愿意？感谢主，感谢主。现在这样子好不好？凡是愿意靠主恩典，从现在起到年底为止，一定要想法子为主做见证的，请你站起来，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站在你面前，证明说你在他们心中动了工，叫他们看见救人的重要性，也谢谢你给他们开始有怜悯人的心。主啊，你要记住圣典，保守这种怜悯的心，让那怜悯的心在他们心中一天过一天更发展。主，求你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知道有那一位你要他们先下手，有那一位你要他们先祷告起来。主啊，当他们在里面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好，你知道怎样的气氛之下，什么的场合最合着他做见证。愿主你为他预备，当他有机会为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主啊，求你给他们聪明智慧，叫他的见证做得活泼生动，叫听见的人听了以后就感觉到你神能在他身上做工，当然你神也能在听的人心上做工。主，求你圣殿赐怜悯，主，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的。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真的，我们所能的也就是做我们最好的，我们不能再做最好，我们只能尽我们所有的。主啊，你恩待弟兄姊妹们，求主你圣殿可以站起来，弟兄姊妹们，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为止，主啊，主啊，求你赏赐一个灵魂给我们弟兄姊妹，好不好？作为今年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礼物，主，求你圣殿赐怜悯。主，你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勇敢的心，给他们聪明智慧，叫他们到了年底的时候，真的为在你面前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用着他们拯救了一些人。亲爱的主，我们把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你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是我们所交给你的，你都能为我们保守一直到哪个。主啊，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结果子荣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